星链特大规模中断，数千用户断网，史上第四次，川普总统亲赴美联储，鲍威尔退休快乐，财长重新睇法，突发投资公司起诉鲍威尔。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先嚟睇一个突发新闻，礼拜四。星条用户遭遇大规模网络中断，几千人失去了互联网连接。该公司在其网站上确认了这次事故，并在度调查原因。据网络故障检测器网站称，故障报告从美国东部时间下午3:30左右开始激增，在故障最严重时，受影响用户接近6万人，来自全国各地用户。在 Dell Detector 上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在马里兰州华盛顿特区一带。另一个人指出，在北加福利尼亚州。第三个用户补充到，在德克萨斯州中部农村地区。另一位用户指出，在印第安纳州东中部。星链官方网站发出通知称，星链目前出现服务中断，我们的团队正在调查。今日的突发新闻真系唔少。礼拜二我哋预告话，白宫官员今日要突袭美联储。寻日晚上，嚟自白宫最新的消息系，今日川普总统亲自落场。白宫喺川普每日公开行程中宣布咗呢次访问，表示总统将于下午4点参观美联储，但并未透露佢会唔会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会面。下午接近4点时，川普总统对记者讲，鲍威尔将出席我的美联储访问。上个礼拜，川普表示，鲍威尔对翻修项目的处理方式可能成为解雇他的理由。他表示，我认为差不多。他说，当你花费25亿美元进行翻修时，我认为这个真是好丢架。国会对美联储装修项目的审查亦在度升级。礼拜三晚上，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已要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就中央总部耗资25亿美元翻新项目提供更多信息。斯科特在信中指出，为兑现你对透明的承诺，请尽快提供上述问题的回应、文件和资讯，最迟不晚于2025年8月8号。总统访问美联储情况罕见，但不是完全没有先例。2006年时任联储会主席本·柏林克在华盛顿的中央银行总部迎接了乔治 W. 布殊总统参加他的就职宣誓仪式。柏林克在讲话中表示，这个是该建筑物的第三次总统访问，之前分别是1975年的杰拉尔德·福特和1937年的富兰克福·罗斯福。川普作为一位地产大亨，在房地产行业的职业生涯中参与了多个大型项目开发，譬如川普大厦、酒店和赌场等。对建筑成本、材料选择、承包商项目和项目超支问题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这个可能使他对美联储翻新项目的成本敏感度非常高。就在我们节目现在直播时，川普正身在美联储，他的助手发了一段他巡视装修现场的影片，显示川普正和杰朗姆·鲍威尔一起参观美联储大楼。他说，回到建筑地盘感觉真是非常好。记者问，作为一名房地产开发商，如果项目经理超支预算，你是怎处理的呢？川普说，一般来讲，我会怎做？我会炒了他咯。对于工程进度，总统说10年了，但现在我们不用一定在2027年完工，偶然来检查一下进度都不错的，只要我们还没有什么大危机。至于超支，总统说看起来大概是31亿美元，成本升了一些，或者说升了很多。我看到一种非常奢侈的局面，总是有人在事后诸葛亮，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我想帮助他们完成这项工作。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 佢喺现场嘅讲话中仲提到咗利率，佢话我哋必须降低国家嘅利率。我哋嘅国家而家系世界上最热嘅国家，但系由于利率过高，人人几乎都买唔起房屋。美国人理应成为首次购房者，唯一能够令佢变得更好嘅就系降低利率。我哋进行咗一啲讨论，我认为呢个系一次非常富有成效嘅谈话。佢会喺下一次会议上告诉你，但我要讲嘅系，鲍威尔确实讲过，国家而家做得好好。观众朋友，你认为川普亲自落场突袭美联储，能唔能够判断美联储25亿美元翻身项目系唔系有 QK 嘅呢？刚才话炒咗项目经理，不过冇话鲍威尔。鲍威尔何去何从？川普总统会听好多人的意见。同样是经济界科班出身的财长贝森特讲话好有分量。财长贝森特今日早上接受霍士新闻采访，采访中话他明确重申了他的睇法，就话鲍威尔将在明年五月离任，我们可能在今年底12月或者明年的1月宣布新提名人选。从那时起，市场将听取未来美联储主席的意见。记住，美联储是一个委员会，以前是川普偏执政，现在他们是关税偏执政。正统经济学界再次令自己难堪了。美联储有358位经济学博士，但他们从来都没有封过，他们的预测总是错误。鲍威尔将在2026年5月主席任期结束后，亦应该同时离开董事会。尽管鲍威尔的董事会任期将持续到2028年1月底，但贝森特之前亦讲，我认为他这样做对机构非常有利，对他个人亦非常有利。今日荷兰合作银行资深美国策略师菲利普马发表评论话，贝森特这句话我们可以有多重解读，但我们可以假设是财长祝鲍威尔退休快乐。鲍威尔不能够全身而退的风险正在上升，因为今天的突发新闻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遭起诉。7月24号美国全球战略投资公司Azoria Capital 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原因是鲍威尔涉嫌违反联邦透明法。诉讼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关门会议违反了政府1976年阳光法案的规定。Azoria Capital 认为，如果无法即时了解 FOMC 的审议结果，就无法充分评估货币政策风险，咁就导致竞争劣势同投资组合波动性增加。Azoria 行政总裁詹姆斯费泽巴克表示，美国民众感到非常沮丧，佢哋唔明白鲍威尔为乜嘢咁迟迟唔采取行动，佢哋无法理解，既然通胀已经降到4年新低，为乜嘢美联储仍拒绝减息？公众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以豁免为借口是不可接受的。上边提到美联储装修案和减息大战都要涉及到专业的角度来评估鲍威尔的决定。撇去专业，鲍威尔究竟是怎样的人呢？真的是故意和川普作对吗？财长本人每个礼拜都和鲍威尔一起吃一次饭，两个人关系不错。我们看一下财长是怎样评价鲍威尔的先。财长说鲍威尔很和善，很专业，他做这个行业很久了，但在华盛顿很多职位上机构会改变人，这个是很多职位都遇到的问题，可能也会发生在财政部，希望我没有被影响。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评价很积极，但是亦未妙作出评价。就是鲍威尔可能因为长期在华盛顿官僚体制和文化内而变得固守某些观念。财长亦承认华盛顿的高层职位有一个普遍问题，即是长期处于这些职位的人可能会受到机构文化的影响，改变他们的行为或者思维。 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再来看一下中美谈判和世界贸易话题。霍士新闻主持人今日早上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说所有指标显示中国制造业正在放缓，这个对美国来讲就是胜利。北京因为美国在国内处理好事务而面临更多困难。中美真的需要协议吗？川普总统几个月前说过，我们可能根本不需要和中国达成协议，为什么还要推动协议呢？可能看过昨日节目的观众记得，昨日我们从美日贸易协议中观察出，川普的战略目标是关税换投资，关税换市场。果然我们观察的是对的。今日财长贝森特提供的答案就是，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希望将精密制造业带回美国，他们在制造业上面过于倾斜，消费不足。随着我们生产更多产品，我们需要更新更大市场来销售，所以我认为川普总统有机会成为开启中国市场的总统。美中谈判不单只是关税换市场，稀土亦是一直是美中谈判的关键内容。财长在今日采访中说，国防预算的一部分将用于国防生产法的拨款来支持这些项目，国会正在推动这项工作，白宫、财政部和商务部必须齐心协力。我们一群人认为，如果到2029年1月我们离任时还未降低美国供应链风险，我们就失败了。这个意味不依赖中国磁铁、稀土、电动车电池或者药物。美国决心摆脱对华稀土依赖，提升了中国境外最大的磁铁金属生产商澳洲的莱纳斯。彭博社7月24号报道，截至6月的前三个月里面，这一家澳洲矿产公司的稀土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25%。 稀土氧化物、铝、铜、钴的产量在这个期间增加了 43%。 不单止产量大幅提升，今年5月莱纳斯宣布在马来西亚生产出氧化的，标志着全球首次有企业在中国之外达到重稀土的商业化分离生产，打破中国长期主导的格局。莱纳斯于6月生产另一种稀土元素锑。美国政府已经和莱纳斯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 2.58 亿美元的合同，用于在德克萨斯州建设一个新的冶炼厂。不单止美国在积极摆脱对中共稀土的依赖，欧洲亦在加速。在中欧峰会的同时，欧日已经联手加速建立独立于中共稀土供应链。火星宏观账号今日发表文章讲，7月23号布鲁塞尔晨报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7月22到23号访问日本的同时，接受了日本和欧洲媒体采访。他表示将和日本建立竞争力联盟关系，联合开采稀土。尽管没有大规模的合作，但最近几年日本企业已经实际投资参与欧洲稀土供应链。最快速的一个案例是今年3月法日宣布合作，在法国拉克建设欧洲首座大规模稀土精炼厂。该项目获得2160万欧元资助，其中1100万欧元来自日本，剩低的1060万欧元由法国政府提供。该工厂预计2026年底投产，重点生产重稀土，将成为西方最大的这一类设施之一。这个标志着日本将在其精炼技术上的优势输出到欧洲。我们看刚才这一家澳洲政府还有欧洲都在依赖日本，因为日本真是手握稀土技术的王牌。火星宏观指出，日本拥有和中国媲美的稀土精炼技术和超中国的稀土回收技术，中国占据全球稀土精炼市场约 90% 份额，凭借成熟的 熔炼萃取技术和低成本劳动力形成了从开采到精炼完整产业链。而日本其实在技术开发上领先，拥有如 JOGMEC 支持的离子交换和干发精炼技术。欧洲、美国都认为技术上日本的低环境影响精炼法，譬如水基萃取更具环保性，但产量和经济性仍需提升。产量提升不是什么难事，美国和欧洲市场规模足够大，落单就好了。作者说，除了稀土精炼，在稀土回收技术方面，日本的优势更为明显，甚至局部领先中国。日本通过丰田和松下开发了效率高的磁性材料回收技术，譬如丰田和 JOGMEC 合作，利用高温分解法从废旧混合动力车电机中回收铝，回收率达到 95% 以上，成本低于新矿开采。2024年日本回收稀土约2000吨，占全球回收量的 30%，而中国企业依赖酸浸法，回收率仅是 70% 到 80%， 且环保压力大。2024年回收量仅1500吨。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